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为着俊辉弟兄头先的见证献上感恩，即是听到他很努力地去能够做的地方，特别在兴趣班里面去实践 best， 去令人蒙福。愿意俊辉的见证继续鼓励他自己，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去继续令人蒙福之外，也都愿意他的见证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努力地实践 best。今日咧，同大家讲解一段经文咧，系嚟自新约希伯来书五章一至四节，讲题系旧约大祭司嘅资格。可能大家睇到呢个讲题嗰阵时候会好奇，点解喺一卷新约嘅书卷入边会突然间讲翻旧约嘅内容嘅咧？咁今日我哋咧就一齐吓研读希伯来书呢四节嘅经文。我主要咧系会用和合本修订版嘅经文咧嚟作出讲解，而印喺大家嘅祈祷纸上面嘅经文咧系嚟自和合本嘅，所以咧系会有少少唔同。喺度咧，我先读出和修版嘅四节经文。好，经文系咁嘅：凡从人间挑选嘅大祭司，都系奉派替人办理属神嘅事，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他能体谅无知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因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的罪献祭。没有人可擅自取得大祭司的尊名，唯有蒙神所选召的才可以，像亚伦一样。这段经文是希伯来书作者讲解一个神学主题的其中一小段。这个主题是由一个第四章结尾开始，直至第十章中段的内容，主要讲及有一位把我们带到天上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四章十四节这样讲：这样，既然我们有一位穿越高天伟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就应当坚守所宣认的信仰。然后在五章一至四节，就是今日我们的主题讲到的内容，就是承接了之前主耶稣就是那位大祭司的重点而延伸出来的讲论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有条理地一步一步讲解关于主耶稣就是那位大祭司的内容。既然四章结尾指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大祭司的时候，在五章一至四节，即是今天看的经文内容的时候，就解释成为大祭司在旧约里面的资格，而显出之后在第五节开始，耶稣不单止合乎这个资格，并且远超过地上任何一位大祭司。为什么作者要作出这方面的讲论呢？是因为要让到当时的基督徒，特别是当时犹太的基督徒清楚认识耶稣是最伟大的祭司，带领众人回到上帝的面前，他甚至为了所有信靠他的人，亲自成为了祭物这样献在十字架这个祭坛上面，使人和上帝的关系得以和好。祭司在犹太人的信仰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透过敬拜和献祭礼仪，带领以色列人民认识上帝，亲近上帝。创世记二十九章一节这样讲：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提到上帝要摩西立亚伦和他的后裔成为祭司。如果大家按住落享成嘢进度，呢几日睇利未记应该会睇得好辛苦嘅。因为呢几日睇利未记全部都係讲嘅一啲献祭嘅内容同埋律例同埋规条，係咪呀？民数记亦都有提及要揀选利未支派嘅人出嚟協助亚伦同后裔。喺度我哋可以见到祭司嘅资格同埋工作细则喺旧约摩西五经入面有好详细列明。嚟緊大家继续落享成嘢嗰陣时一定会好清楚，并且会即係觉得点解会咁写得咁详细嘅。因为就是要好让这班祭司能够很准确地执行上帝要求你的工作。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里的目的是要帮助犹太基督徒厘清一些过去累积起来的错误观念。譬如耶稣是属犹大支派的，但旧约讲到祭司是出自利未支派，那耶稣怎样能够成为大祭司呢？所以在五章一至四节就讲到选立大祭司的一般情况，然之后在五至十节就讲到耶稣被选立为受苦的大祭司，成为了那位永远救恩的源头。所以希伯来书五章一至十节就包含了关于大祭司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至四节我们今天所看的一般大祭司的资格。 第二部分就是讲到基督接受大祭司的资格。今天主要我会看第一个部分，而第一部分会留待之后的祈祷会再跟大家讲解。在这个部分里面有三个要点是关乎一般祭司和基督作为大祭司的比较。接下来我会跟大家集中看一至四节这三个要点。因为若果我们不理解一至四节和上下文的关系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突然间在这里会重新一次讲回旧约大祭司的资格。因为原来这个旧约大祭司资格是跟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很有关系。我分为这三个要点，包括是第一节讲到的献祭的职务，第二三节讲到对人的体恤，以及第四节讲到被神的呼召。第一节这样讲，凡从人间都选的大祭司都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当中提到礼物和祭物这两个字，我们见到虽然和合本和和修本都没有翻译到原本圣经有一个希腊文的连接词，但从这个内容我们可以见到是和第四节尾耶稣是作为大祭司息息相关的。而这里也是承上引进了一个新的讨论，就是要讲到祭司有献祭的职务。利未记详细列举出不同的祭有不同的条例、目的和意义，而不同的祭所献的祭物都有所不同，所以有人就主张这里所讲的礼物和祭物代表着不同的祭。不过这里所写的祭物和礼物都被为罪的缘故献上所修辞，所以比较有可能礼物和祭物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的字，泛指祭物的一个固定用语。而利未记中提到人犯了罪是需要献祭，以祭物来承担罪本身带来的惩罚。这几天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应该都看到很多关于不同祭的条例在这里讲开一点。当我们提到要献祭，特别是为罪献祭来承担犯罪的赎价的时候，可能会直接联想赎罪祭，是不是？不过在利未记里面，我们清楚知道利未记的赎罪祭其实不是讲一些直接和道德有关的罪。利未记第四章应该是前日略享圣言的就是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时赎罪祭是讲到不是人的罪道德有关的，而赎罪祭可以理解为一个洁净的祭，洁净的对象都不是人的本身。因为当我们看到那些献祭的条例，见到祭司需要将血弹在一些物件上面，或者抹在一些物件上面的时候，我就知道所洁净的其实是那些物件。而赎罪祭主要处理的是一些不是故意所犯的罪。而利未记五章一至十三节讲到一些赎罪祭的个案。那当要处理一些关乎罪的祭是什么祭呢？就是另一个祭了。就是赎献祭。在利未记五章十四节至六章七节详细讲了赎献祭的一些律例，它是处理直接得罪上帝的罪。当一个人他犯了一些直接得罪上帝或者违反了上帝盟约的罪的时候，就需要行赎献祭。而这个赎献祭可以理解为与神关系复和的祭，所以无论在旧约时期，无论他是有心或者无意犯罪的时候，他们都可能需要献上赎罪祭或者赎献祭。而大祭司的工作就是代人为罪而献上礼物和祭物的补偿行动。而因为祭司代表会众向神献祭，他是一班最接近神圣洁住处的专业人士，他是替人办理关于神的事情。而大祭司在这么多祭司当中更加是最接近神的男人，所以他更加是要保持圣洁。所以当我们知道大祭司第一个的资格是献祭职务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这个职格伴随以来的提醒，就是提醒祭司是需要持守圣洁的。跟着下来我们会看第二个要点，第二要点就是对人的体恤。我选择了是希伯来书五章二节的二到三节，经文这样讲：他能体谅无知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因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的罪献祭。首先讲到大祭司是为了会众的罪献祭，他固然是扮演着非常神圣并且重要的工作， 但是对于那些在信仰上无知和迷失的人，是采取体谅的态度。体谅是什么意思呢？体谅的意思就是适度的感受，有节制的对待，他不是完全不关心，亦都不是过分的同情。我自己是两个小朋友的爸爸，我一个仔是四岁，一个仔是两岁。他两个经常在我面前都会犯了一些无知的罪，即是做错事他们不知道，但我就看为是错事。作为父亲，当我们见到我们仔犯错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完全放过他的，即是不会因为他小个就完全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改正。但我们都知道一个小朋友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可能有错，我们也都不会很严苛地责打这些小朋友。这个就是体谅的态度。体谅的态度就是这两者的中心，就是正正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而无知和迷失的人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关于人无心犯错而牵属罪制的条例，是无意中犯了一些律法。在这里我会等一下先再解释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刚才讲到体谅这个态度，那为什么大祭司要体谅其他人呢？是因为大祭司自己都是一个人，他都被软弱所困，他自己同样被软弱和罪困扰，他自己了解自己的软弱，才能够体谅到他的百姓。新汉语译本是这样翻译这一节：他怎样为民众献上赎罪祭，也必须同样为自己献上。刚才讲过赎罪祭的处理是一些即无心的过犯。在这里新汉译本的解释就让我们更加看到上一节所提的无知和迷失是指向那些非故意的罪，因为在这里他是献上赎罪祭这个祭。而大祭司是带着人所犯的罪回到上帝面前，他是不能够将自己和其他人分开，自己亦都是属于会众的一份子。若果他不能够体谅其他人，他就不能够正确地帮助百姓和神重修关系。亦都正正因为大祭司都是一个人，虽然在身份上他承担了一些神圣的工作，但在本质上他和其他人没有分别，同样是个罪人，所以他都有犯错的可能性。虽然在上一个要点提到他需要持守圣洁，我们都相信大祭司是努力地持守，但他罪人的本质都是会让到他可能触犯了一些不是故意所犯的罪。因此新汉语译本这里的翻译就很能够清楚表达，他既是帮助他的会众去献祭之余，他亦都需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去献祭，以求神的赦免。在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大祭司在他的人性软弱以致可以体谅其他人，并且同样因为罪而需要献祭的情况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就是在这两点的情况之下，将大祭司和其他人连结在一起。他虽然有超然的职分，但却提醒他不是要超出人群之外，他是能够或者需要和其他人结连。首先振辉弟兄分享到他自己自幼有眼疾，是吗？这个是他的软弱，但是当他这个软弱去接触到其他人同样有眼疾的软弱的时候，他就能够成为其他人的安慰和帮助。这个都是大祭司为什么知道自己软弱的时候能够体恤其他人的软弱，这个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大祭司是被神呼召的。五章四节这样说：没有人可擅自取得大祭司的尊荣，唯有蒙神所选召的才可以，像亚伦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先肯定大祭司是尊荣，大祭司这个职分是尊荣，不过这份尊荣不是能够擅自取得，因为第四节清楚指出是蒙神所选召。其实在第一节里面有些词已经让我们隐约感受到挑选奉派都是出于神的心意，不是大祭司自己有什么能力或者背景或者有什么好处来得到这个大祭司的身份。所以大祭司的地位一定是要神自己拣选和差派，就好像当日上帝亲自指定亚伦作大祭司一样。后来并且定了按照定规，祭司的职分是由亚伦的后裔所担任， 呢一节肯定咗大祭司尊名嘅地位，但系他之所以能够尊名，一切都系因为上帝嘅拣选，系被神呼召嚟担任。所以呢份尊名其实系嚟自神，呢份尊名系嚟属于上帝。调过嚟咁讲，作者喺度写呢一节嘅目的，唔系要人专注大祭司身份嘅尊名，而系要带出大祭司因着上帝呼召呢份尊名，更加应该谦卑自己嚟接受呢一个呼召。喺度好快咁样同大家睇咗大祭司三个嘅资格嘅要点，而呢三个要点同样带嚟咗三个嘅提醒，就系作为大祭司，佢三个嘅资格系献祭嘅职务、对人嘅体恤、被神嘅呼召。而呢个提醒系佢因此要持守信仰，要与人结连，要有谦卑嘅态度。以上三点系呢一段落入边让我哋知道嘅事情。是讲到大祭司的资格，可以见到这三个要点其实是环环相扣一不可。而作者在下一个段落五至十节就指出，耶稣同样是合乎这个资格，不特止，更加是地上大祭司更加超越，因而可以成为永远的祭司。在这里我们就要思想了，我们在座某一个是大祭司，亦都不是耶稣基督，那这段经文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具体献祭的仪式，也不需要透过其他人来复和和神的关系，但在神学的概念上，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被呼召的人，同样有祭司的职分。大祭司这三个资格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提醒，我们信主的人作为被神拣选的子民，我们有没有好好谨守自己那一个圣洁的生活呢？而祭司是为他人服务，有体谅他人的态度，愿意去连结他人的时候，我们无论作为可能成长的职员、执事、同工，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岗位上站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而忘记了我们需要连结其他人呢？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态度？首先振辉弟兄讲到他努力地实践 BEST 令人蒙福， BEST 第一个字就是 begin with prayer， 回来祈祷会透过祷告就是好好地帮助我们努力操练去实践这三个的提醒，透过祷告让神帮助我们持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透过祷告让我们学习怎样连结他人，体谅其他人的需要，透过祷告让我们再一次谦卑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都是软弱，承认我们自己都是不配。但愿今天我们在知识上认清楚大祭司的资格，并且知道耶稣就是那位能够超越大祭司的最后的大祭司的时候，也都让大祭司的资格的提醒帮助我们在生活上面怎样实践学习跟上耶稣。我们一起祈祷。再主，多谢你，你爱我们每一个，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得着救恩，所以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为活祭，并且去成为那位超越高天的大祭司，让到我们每一个信靠的人能得着这份救恩。今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清楚学习了大祭司的一些资格，愿意这些要点所伴随而来的提醒成为我们的提醒，同样叫我们学习怎样在生活上面过一个持守圣洁，过一个愿意连结其他人，过一个愿意在神面前谦卑的生活，让我们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多谢主，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